天才少年。张益唐1955年出生在上海，父亲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有一段时间是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教师，母亲则在当时邮电部机关工作。张益唐名字中的唐，唐朝的唐，是母亲的姓。益，有益的益，谐音一，寓意啊，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。因为父母都在北京工作，所以张益唐小时候一直跟随外婆在上海生活。张益唐曾说，我的外婆家就是很普通的工人家庭，舅舅姨妈们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初中毕业，我外婆则基本上不识字。虽然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但是因为分隔两地，学龄前的张益唐并没有受过所谓家学的熏陶。只是啊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他对书本和知识的兴趣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悄然四散萌发。他通常将这个归于自己内向的性格，这种性格让他倾向于独处。他说，这是一种天生的好物。我喜欢读书思考，没人教过我，但我喜欢这些。张益唐最早的兴趣还不在数学上，他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迷上了小舅舅的地理课本，甚至发烧说胡话，嘴巴里冒出来的都是世界各国首都的名称。后来他的兴趣逐渐转到数学上。他说，我的启蒙是在20世纪60年代，那时有一套给青少年的科普读物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后来又出了几版。我记得最初有五册，后来又加了三册，其中第七册是生物，第八册是数学。我那时大概十岁。张益唐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了自己心目中的数学英雄，那就是著名数学家高斯，他享有数学王子之称。可以想象，这样一位光彩夺目的数学天才，在幼年的张益唐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。张家长辈直到如今都爱拿一个段子说笑，说舅舅大婚之日，外甥大哭一场，指的呀是大舅的婚礼上，小孩子按习俗呢要单独坐一桌，但是倔强的张益唐一定要和数学老师姚先生坐在一起请教数学问题。大人不同意，他就在舅舅的婚礼上大哭一场，搅乱了一场喜事。虽然张益唐并不愿意被称作神童，但是如今流传下来的都是这样的故事。至于为什么是数学，他曾经这样解释说，数学和文学，甚至和音乐有很多共通之处，都是一种对美的追求。我们往往在朦胧的、不是很清楚规范的时候，反而能感受到一种美。在数学之外，张益唐并没有偏废文理，他有着良好的古文功底，这倒可能和家学有关系。他的父亲呢，写的一手好毛笔字，喜欢稼轩长短句和白香词谱。而张益唐从小就能够背诵《西游记》和《红楼梦》里的内容，对古文观止爱不释手，对西方文学，包括雨果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知之甚详。40多年后，采访他的记者发现，他随身携带的不是数学书，而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《城堡》。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文革打破，张益唐的父母都被打倒，他跟着母亲下放去了位于湖北农村的干校参加改造。那是一个读数学书也要受呵斥的年代，少年张益唐必须在泥泞的土路上扛起上百斤的麻袋艰难前行，没有人同情他。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，他无缘上高中，人生差点被定格在务农的命运。文革后期回到北京，他错过了高中，只好去一家制锁厂当工人，开冲床， 制造一种如今已经被淘汰了的挂锁。未来的数学家人生彷徨，似乎刚摆脱务农的命运，又要当一辈子的工人。在莫测的人生中，只有数学能够带给他一种坚实感。当然，数学很难，但是数学的世界不是莫测的。张一堂说，我真的相信数学应该非常纯粹，我相信数学是有逻辑的。你刚开始思考的时候，一切都很不清晰，但它可以渐渐清晰起来，那可以说是一种直觉。有时候直觉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。这就是后来所有故事的起点。青年张一堂在数学里以梦为马。1973年的时候，张一堂读到了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陈景润的论文，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。名字呢有点拗口，基本属于外行人看着每个字都认识，但就是不明所以。张一堂说，后来有些报道说他是在1978年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后才对数论产生了兴趣。其实啊，不是的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有所涉猎，而且基本上都能看懂。当时张一堂是工人，虽然每天都要待在工厂里，但是工人身份也有好处，做了工人就有工作证，周末就可以去普通人无缘进入的图书馆。在中国国家图书馆，青年工人张一堂一个人泡在里面，看数论重镇山东大学的学报，看王源、潘成栋等数论大家早期发表的文章。其中啊，潘成栋就是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潘成彪的亲哥哥。那个时候张一堂的英语水平不行，读一位意大利数学家1965年发表的论大筛法的文章，基本是连蒙带猜，但仍然为之着迷。他说，我说不出来为什么那种情况下就那么喜欢数学，而且我不能说没有收获，我还真能读懂，我这人就是喜欢数学。妹妹张莹堂比哥哥要小11岁。妹妹回忆那个阶段的张一堂是这么说的，哥哥住在单独的另外一间，年少的我只记得哥哥的工作总是三班倒，哥哥把下班后的所有时间献给他的数学。他喜欢他的小屋，安静不受干扰，他宝贝他的时间，除了吃饭时间，最多也就是逗逗我们几个小孩玩，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，剩下的时间都窝在他那个小房间中捣鼓他的数学。1977年高考恢复了，张一堂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，第一次参加高考折戟了，不是数学英语，而是他的政治没考好。第二年卷土重来，倔强又自负的张一堂却不愿意读本科了，要直接报考研究生。一个中学都没读过的人竟然要直接读研究生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他的母亲坚决反对，两个人大吵了一架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母亲啊，只好使出了撒手锏，倒在床上嘴里说着被张一堂气死了，气病了，又说他要是不答应自己就不去医院。张一堂呢是个孝子，至此也就没了脾气，同意读本科，母亲的病也就忽然不药而愈了。后来张一堂说啊，哥哥能与北大结缘也应该感谢母亲。1978年张一堂第二次参加高考，考上北大，每科满分100分，他的数学考了90多分，语文考了82分，都是难得的高分。虽然已经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了，张一堂却成为了文革后北大数学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一年百废待兴，北大数学系甚至没有合适的教材，不得不暂缓招生。而张一堂所在的1978级也就成了数学系建系以来最特别的一届。 既有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，考上大学的时候都已经三四十岁了，也有像张一堂这样二十来岁当过农民工人的社会人员，还有穿军装的，当然也有不过十五六岁的天才少年。其中最厉害的呀，是一个才读初二的学生，因为他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奖，被北大破格录取了。在数学中孤独地求索多年之后，张一堂终于能够与全国的数学精英共聚一堂，彼此惺惺相惜。在后来坎坷的日子里，张一堂说，那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快乐回忆。